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七章啊。二十七章这一章啊，总共有二十七节的经文，它是论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那最后五节经文是比较有系统了啊，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比较有系统，它论到啊爱惜家畜啊，其他啊都是属于散乱的教诲。只有后面呢一段呢比较有系统，那么也跟前面两章一样，充满了比喻，还有对比的说法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两节合起来一起看哦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第二节，要别人夸奖你，不可用口自夸。等外人称赞你，你不可用嘴自称。这两节经文啊，谈到不要自夸了，不要自夸。这个自夸也是一种人性的弱点，人之常情。我们可以问一问，哪一个人不会自夸呢？在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的二十章的十四节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极致买气他便自夸，这个就是 人的天性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你为了讨价还价，你一直讲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，结果呢讨价还价把价钱压得很低买回来了，第二天你拿出来碰到你的朋友，你就讲你看我好厉害啊，这么好的东西我才花起这么很便宜的价钱就买到了，你又夸耀自己了。人就是这样啊，人人都喜欢自夸，但是智慧的老师哈，智者啊，在这里给我们两个非常宝贵啊，又是实际行事原则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不要用口自夸，我们不要自夸了，你不要为明天来自夸，也不要用口自夸，好，那么这两节经文哈，假如你想要讲到的话也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讲章，题目叫不要自夸。首先你可以讲不要为明日自夸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能知道，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怎么知道呢？你一定不知道的，明天不一定属于你的，明天是属于未来啊，是没有把握的，有可能永远不会来到啊！为什么？你如果没有活到明天，哪里还有明天？所以，台湾人常常讲孔子讲不敢收人过命帖，这个孔子啊，不敢收人家国业的请帖，因为明天我是不是还在不知道啊？所以因此我们只能说啊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事或做那事啊。这是雅各书四章。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所讲的话了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呢不一定属于你啊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为明天自夸这是一种愚蠢狂妄啊，自信满满啊，这是无知啊，我们可以看参考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啊，那个无知的财主啊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六节以下有记载一个无知的财主，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。那这个人他自己心里说了，这个自己想，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怎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他认为我的钱财太多了，那么继续天天都有更多的收入，所以这个小仓库太小了，拆掉盖更大的，然后呢可以在那边收藏我的一切粮食财物。接下来他说对我的灵魂可以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人的费用啊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，为明日自夸。其实怎么样呢？主耶稣说了在二十节，神却对他说：“无知人啊，今日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要归给谁啊？” 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啊，那你一杯要归给谁啊？明天不是属于你啊，你有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你要夸耀自己啊，自信满满，这个是无知啊。那雅各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也是一样的啊，有一种人啊，他为着将来在夸耀啊。雅各书第四章你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啊，这雅各啊，十三节雅各在讲啊，哎呀，你们有话说啊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，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啊，自己定一个方向，我要往某一个城里面去，我要在那里住一年。你怎么知道你能够住一年？你的生命你自己掌握吗？他说我还要做买卖得利啊，做买卖一定赚钱吗？做生意有赚就有赔啊，哪里一定赚的呢？所以他自己想的哇，很通啊，我要住一年啊，我还要做买卖，还要得利赚大钱啊。雅各告诉他，其实明天如果你们还不知道呢，你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，少主就不见了。所以主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啊，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了。所以不要为明日自夸了。再来你可以讲啊，第二节啊，不可用口自夸。你不要为明天自夸，但是你也不要用口自夸。要别人夸奖你啊，不要你自己夸奖自己啊。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，让别人夸奖你啊，甚至让陌生人夸奖你，你不可啊，你可不要自夸，你不要自夸了。当代圣经翻译说，不要自吹啊，自我吹嘘啊。夸奖的话该由别人来说啊，夸奖的话应该由别人讲啊。但是人就喜欢自夸。所以那这个一句俗语说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人就是这样啊，你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啊，人人都喜欢自夸，但是要别人夸奖你才有价值啊，你自己夸奖你啊，自己啊，自己偶尔操车不给单嘛啊，所以不要自己啊夸奖自己，要别人称赞你才有价值啊，等外人称赞你啊。不要用嘴自称了，这个法老啊，他称赞约瑟，约瑟为法老解梦，而且又为法老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政策，因为有七年的丰年，然后有七年的饥荒了，那该怎么做呢？约瑟就给他提供一套啊，要怎么做啊？法老听了，哎呀，这个人太好了，他怎么称赞约瑟呢？我们看创世纪四十一章。创世纪四十一章，创世纪四十一章，我们看三十七节啊。他说：“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做事为妙。”三十八节，法老对臣仆说：“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呢？”他就称赞这个约瑟啊，然后三十九节说，法老对约瑟说：“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”那个约瑟啊，有法老这样称赞他，马上地位就提升了，成为法老的宰相。所以接下来法老就把打印的戒指这个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在他那颈项戴在他颈项上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后到了在前面呼叫跪下，这样法老就派约瑟来助理埃及全地，得到法老的夸奖，马上就地位提升了。所以别人夸奖你才有价值的，自己夸奖自己没什么用的了，所以不可用口自夸。那你单单讲了这两样，你要讲到你还要再补上一样，第三个大纲你要讲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看十七节到十八节，但夸口的当主的主夸口。十八节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 你要讲道、啊、你第一你讲哈、啊，这个不要为明日自夸。第二啊，第二个大纲你讲不可用口自夸，但是你还要讲个第三，这样才会整篇讲章才会完整啊。所以你要加上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七节十八节，你要告诉大家，夸口的当主的主夸口。你不要为明天夸口，也不要主的自己夸口，那也主的谁来夸口呢？主的主来夸口啊！哎，那就这保罗哈、哦，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啊。保罗他主的主来夸口，哎，他有恩赐，他能够为神工作，他在圣工上有极大的成就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归荣耀给自己，他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。我们参考罗马书十五章。罗马书十五章，看十七节到十八节，啊，十八节啊，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，除了基督，啊，先看十七节好了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口夸的，啊，论到神的事情，他说我在基督里有口夸的。十八节，除了基督做我做的那些事，什么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着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哦、保罗没有夸自己，哎，他是主的基督来夸口，主耶稣基督，他借着我的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让外邦人顺服。所以我在圣工上有成就啊，能够啊引导很多人来信主，能够在各地建立教会，这个不是我的功劳啊，乃是主耶稣基督借着我来做出来的。所以我是基督的仆人啊，啊，有什么夸口了，我要主的主来夸口啊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还回来看二十七章的啊第三节到第四节啊。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节经文、哦、他讲石头重沙土纯，遗忘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。第四节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、啊、这两节经文、哦、还是要合起来一起看、啊、这里谈到 恼怒、啊、还有嫉妒、啊、这两件事、哦，这两节经文论到两种可怕而且又人人容易去犯的罪、啊、第一是恼怒、哦、愤怒、啊、会使人失去理性，言行粗暴，甚至伤害别人，那严重的导致家庭失和，妻离主散，亲友疏离，社会纷扰、哦、遗忘人的恼怒啊啊，这里讲的比石头、比沙土都更重啊！啊，所以恼怒是不好的了。因此，所罗门认为啊，愤怒是残忍，怒气是狂澜。狂澜就是我们用台湾话讲啊，叫消高硬啊，这个海边的狂浪啊，哎，这样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呢、啊。啊，有时候人站在海边呢，不小心就会被我、哦、这个哦。疯狂的这个消高硬把它捡走了，很可怕的。所以我们要阻止怒气，离开愤怒，不要轻易发怒，不轻易发怒才大有聪明。那么另外一件就谈到嫉妒了，他说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？愤怒啊，这很残忍，好像狂浪一样，但是呢，嫉妒啊更可怕、啊，谁能敌得住呢？哎，嫉妒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活动表现，嫉妒非常可怕。啊、哦，在十四章的三十节讲，嫉妒如骨中的朽烂，啊、哦，有的圣经译本翻译做骨头里面生骨癌了、啊，很可怕的。啊、哦，谁能敌得住呢？啊、哦，要敌这个嫉妒啊，很可怕，哎。没有人能敌得住的了，啊，愤怒跟嫉妒哈、啊，好像双生子啊，常常连在一起，啊，从这个该隐哈、啊、跟亚伯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创世纪第四章，该隐跟亚伯两个人献祭，神悦纳啊亚伯和亚伯的祭物，不看重该隐和该隐的祭物， 结果该隐呢就生气了，生气呢就把亚伯杀掉了。他为什么会生气呢？因为他嫉妒亚伯。同样献祭，为什么神看中他的不看中我的呢？哦，他不高兴啊，嫉妒啊，那嫉妒呢就产生这个愤怒啊，所以对弟弟就生气了，就把他杀掉了。那耶稣的哥哥们也是一样啊，雅各啊为耶稣做了一件彩衣啊，哦，耶稣穿了彩衣啊，而且耶稣又做了两个梦啊，那么这个两个梦都谈到将来啊，好像那哥哥们都要在他脚前来俯拜他，哇，大家看了很不高兴啊，所以他哥哥们就开始嫉妒他了。那极度产生愤怒了，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爸爸差遣这个耶稣去看他哥哥们的牧羊啊，哇、哦，他穿着彩衣去啊，走过来啊，他们哥哥们就讲，哇、哦，那做梦的来了，哈、啊，就把他彩衣剥掉啊，啊，要伤害他，本来要把他丢到坑里面去，后来把他卖去给啊这个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做奴仆了。耶稣为什么会被他哥哥们害呢？就是极度啊，愤怒、啊，所以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哈。啊愤怒与嫉妒啊，恼怒嫉妒啊，会连在一起啊。啊，所以这两节经文啊，如果你要好好的去啊发挥的话，也可以来写一篇讲章啊。恼怒与嫉妒，啊，恼怒与嫉妒都非常可怕的啊。哎，啊，这两种啊，是我们人人容易犯的过错啊。先谈恼怒，恼怒啊，对人无益啊。箴言十二章十六节啊，说人的恼怒啊会显出遗忘啊，二十九章十一节说遗忘人怒气全发啊，十四章十七节讲轻易发怒的形式遗忘啊，十四章二十九节讲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，所以恼怒对人没有益处的啦，显出你是遗忘啊，恼怒还会挑起争端啊，十五章的十八节。二十九章的二十二节都有谈到，啊，尤其三十章的这个三十章的三十三节写得很有意思哦，啊，三十章三十三节，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所以人如果愤怒啊，还会引起争端呢。好，恼怒啊，对人没有益处啊，所以恼怒的结果啊，会做出伤人害啊，伤害别人的事情，有时候甚至像该隐啊，杀死他的弟弟啊，结果呢，受到惩罚了。啊，箴言的这个十九章啊，啊，十九章的十九节、啊、谈到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。啊、所以恼怒无益啊。啊，那再来谈一谈恼怒的原因呢、啊？恼怒的原因是因为你讲暴躁的话，十五章第一节可以看到言语暴力，啊，六章三十四节是出于心里面的嫉恨、极度愤怒，啊，那防止发怒的方法呢，啊，就要有智慧、有见识了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，十九章的十一节。智慧人呢、啊、会止息众怒啊，这二十九章的第八节啊，回答柔和呢会使怒消退啊，所以人啊要冷静啊，用柔和的话回答就可以让对方的怒气都消退了啊。这个二十一章的十四节很有意思啊，说暗中送礼的挽回怒气。对方在发怒啊，送个礼物给他啊，他看到你送礼物，他怒气就消了。我们不要轻易发怒了啊！发怒虽然是人的常情啊，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啊，发怒既然与人无益啊，还会引起争端呢啊，到最后你还会伤人害事哦，所以不要发怒，不轻易发怒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啊，啊，这个。神对耶拿所讲的一句话，你这样发怒合理吗？啊，当你发怒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发怒的原因合理吗？发怒的时间合理吗？发怒的对象合理吗？发怒的态度合理吗？啊，你这几样想一想啊，到最后你就不敢发怒了啦。啊，保罗哈，这他勉励我们了，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：“生气不可犯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”啊， 所以生气人人都会，但是你不要犯罪啊。那你发怒可以，但是太阳下山之前你要锁起来，不要再发怒了啊。这个哈、啊、告诉我们要克制怒气的啊，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还告诉你，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啊，所以不要随便发怒啊。然后你可以谈到嫉妒啊，这个嫉妒啊。嫉妒就是看别人比自己要啊，看别人啊比自己优越啊，或是看到别人啊地位啊名有得到地位名声的时候啊，那么使自己的内心呢、啊、有了无可忍受的痛苦啊，产生怨天尤人的情绪啊，这叫嫉妒了、啊。别人比你好，你心里不高兴；别人比你地位高，你心里不高兴啊。哎，这个要产生一种怨天尤人的情绪，这叫嫉妒。那么这种情绪也会使人产生损人害己的言语行为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啊，十四章三十节说，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。人为什么会嫉妒呢？啊，这个俗语啊，说同行相忌啊，同行相妒啊，相忌啊，同行相忌，文人相轻了啊，哎。这个条件相同，旗鼓相当啊！怕别人胜过你啊！人就是这样啊！为什么会嫉妒呢？骄傲也会产生嫉妒，看到别人表现比你更好的时候啊，就嫉妒了啊！大卫打死哥利亚，凯旋回来啊，扫罗就嫉妒啊，怒视大卫，甚至想要杀他啊！这个。城里面的妇女出来唱歌啊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听了就不高兴了，嫉妒啊，怒视大卫要杀他，这是一种骄傲的心态。那自卑也会产生嫉妒呢，啊，这个自己比不上别人啊，啊就嫉妒别人。哎，米利安跟亚伦两个人，啊，嫉妒摩西。他讲啊，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哦，这个在民数记十二章就这样记载了。所以人会嫉妒啊，大概同行相忌啊，文人相轻了，骄傲了，自卑了。那嫉妒很可怕啊，好像谷中朽烂一样啊。哦，六章三十四节还谈到嫉妒生恨怒啊，嫉妒啊，嫉生恨恨啊，妒生怒啊。真的是这样啊，会生愤怒，而且呢还会产生毁谤的话，哎，这很可怕。所以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说：“水能敌得住呢？”很可怕、啊。所以我们要祝福心中的嫉妒啊。首先你要接纳自己啊。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环境啊，跟才能。如果人生啊像一台戏啊，当我们接纳神给我们的安排，这是最恰当的。那别人的啊、哦、的成就啊，对我就不足介意了啊、哦。你接纳神给你的安排，你认为神给你的安排是最恰当的，那别人呢啊、哦，对别人的成就对你就不足介意了。你能够接纳自己，你认为神给我安排就是最恰当的啊、哦，不必看别人了啊、哦，要欣赏对方，你就不会嫉妒了。看到别人有成就啊，你除了羡慕之外啊，还要学会啊为对方祝福，为他的成就感谢神啊，还要借着他的成就来自我反省，来学习对方的优点，那这样就不会嫉妒了嘛啊。再来啊，你有嫉妒，你可以向神求助啊，为自己的缺点弱点呢啊向神祷告啊，求神帮助能够改进呢、啊。我们不要嫉妒。恼恨啊，以嫉妒啊，非常可怕的啊，这两样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节、第六节啊，啊，这两节也是可以一起看啊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疑啊。啊，当面的责备啊，胜过背地里的爱情。这个诗高一品翻译就公开的刺折刺了，胜于暗中的溺爱啊。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，朋友对你很好啊， 啊，他看到你有什么不好，他就责备你啊。但是这个责备好像给你伤痕了、啊，哎，但是对你是有益的了。那仇敌连连亲嘴，这个是多余的了，没有用啊。所以当面责备啊，当面责备是趁两个人啊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别人，你可以当面告诉你的朋友你有什么不好，那你听到了，你又自我反省，能够接受，哎，这样最好、啊。朋友虽然加啊，他的责备啊，啊，朋友所加的创伤啊，这是出于善意啊，哎，那比敌人拥抱更好了。敌人拥抱你，你要小心了、啊，他是哦，他是怀暗中的那个这个藏有这个诡诈，想要害你的啦，哦，所以第五节、第六节告诉我哦，当面的责备是好的，啊、哦，好，第七节啊、哦，人吃饱了。厌恶疯狂的蜜，人饥饿了，一切苦物都觉甘甜，啊，这是一种这个饮食的经验谈呐、啊，也是一种人生自然的现象啊，啊，饥者啊，亦为食，渴者亦为饮啊，当人呢、啊、这个肚肠啊饥饿的时候啊，口渴的时候啊，粗茶淡饭都觉得很口渴，很好吃啊，啊，那么吃饱了。啊，喝足了，连甘甜的蜂蜜啊，也引不起食欲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啊，在属灵方面也是如此，饥渴慕义的人会爱慕神的道，自满自足的人就藐视神的话了。啊，好，再看第八节。啊，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掩灰啊，离窝游灰的哈。啊，这个也是比喻的哈。因为这一章里面还是很多比喻啊，这一节经文哈、哦，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啊，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离乡背井的人，正像鸟儿离巢掩飞啊，诗高译本翻译就离家漂泊的游子啊，有如无巢可归的雀鸟。啊，这个是作者的经验谈啊，离乡背井啊，到处漂泊，哦，出外打拼啊，那回到家里才感觉哈，啊，那出外打拼哈，啊，回到家里面了哈，啊，才感觉到，哎呀，在家里真好，哎，没有比自己的家更好的地方了。所以出远门的人就好像一只哈，这个离巢远飞的小鸟。啊，觉得孤苦伶仃啊，失去家庭温暖快乐，所以反过来讲哦，家还是最温暖的地方啊。啊，所以有到外面去哈、哦，这个出外打拼哈、哦，单独一个人在外奋斗的人哈、哦，哎，会觉得哈、哦，哎，还是有家比较好哈、哦。哎，第九节哈、哦，谈到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。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，啊，高油香料大家都喜欢的，啊，但是朋友的劝教也跟高油与香料一样非常好啊，啊，朋友诚实的劝教，所以朋友诚实的劝教，你要把它看作是高油香料一样，啊，你要很喜欢呢，啊，甚至要感谢你的朋友愿意啊诚实的来告诉你。有什么错误构思他愿意讲出来。啊、所以诗高一本翻译说高油和香料能畅快人心，朋友的劝勉能无畏人灵、啊哎、朋友的劝勉能够抚慰人的心灵、啊、真的太好了。所以有朋友来诚实来劝教你，你应该很高兴的来接受，把它看作高油与香料一样。啊那么这一节哈、啊，跟前面那个第五节哈、啊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啊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疑哈、啊，可以合在一起来看啊。在第十节哈、啊，这个也是人生一个很好的经验哈、啊。他说：“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，你都不可离弃，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。”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，这一节啊，强调两个不同啊 而且相关的教训，忠诚维持友谊啊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跟你的邻居哈，这个友谊要好，要维持得很好，你不要跟你的邻居常常吵闹，要跟你的邻居和睦相处，这样呢，到你有什么问题发生的时候，他会帮助你，所以接下来告诉你，你遭难的日子，你不要上弟兄的家去啊，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，真的远亲不如近邻哦。当你遭遇急难的时候啊，你相近的邻舍可以做你随时的帮助哦，因为在你旁边啊。远处的弟兄啊，就好像远水救不了近火啊。在很远的地方，你有困难啊，你有急事，你要叫他帮助啊，他坐火车的来啊，要花几个小时啊，坐飞机又没有飞机可以坐啊，他怎么过来啊？他根本没办法帮助你啊，所以远水救不了近火、啊。所以人人都要敦亲睦邻啊，那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对你伸出援手啊。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你要跟你的邻居和睦相处了，做好这个人际关系要好一点，不要跟邻居吵架。好，再十一节，我儿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欢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讥笑我的人。这里是这个智者哈，在鼓励他的学生要好好的学习啊，师生的关系融洽，学有所成，老师就觉得很光荣啊，已有荣焉了、啊。所谓名师出高徒啊，好弟子是老师的光荣，也是老师最好的保障。当老师啊受到人的诽谤攻击的时候啊，这些弟子啊可以出挺身而出啊，证明老师的人格啊，他的善良教义啊。那么老师在那些讥笑人的人面前啊，就可以振振有词了。好，所以这一节经文也非常好哈。好，再来哈，十二节啊，谈到通达人见后躲藏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这一节经文跟那个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很类似，我们可以翻起来对照一下。二十二章的第三节，通达人见后躲藏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两节经文是一样的哈。这二十二章这边已经稍微谈过了哈。通达人呢，看到灾后就会躲藏起来；那愚蒙人呢，看到灾后还不知道，还前往受害，就完全不同啊。好，十三节啊，这个是有关作保的问题啊。这一节经文跟二十章的十六节也相同啊。谁为僧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女作保，谁就承担啊。这个僧人外女啊，这是相对的啊，对仗的句子啊。你要为人作保，到最后你的东西会被人家拿走啊。你要承担这个偿还的责任呢、啊，所以不要随便为人作保啊。这跟二十章的十六节啊，这两节经文是相同的。再来十四节啊，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，就算是咒诅他。清晨一大早起来就吵醒你的朋友啊，人家还在睡觉，你就把他吵醒了。而且大声为他祝福啊，这算是祝福吗？他等于咒诅他一样啊！谄媚者啊，喜欢给人家戴高帽，其实骨子里都是欺骗和损伤了、啊。一大早啊，吵醒朋友，大声为他祝福啊，这个不是出于尊心啊，而是虚伪谄媚啊！这个清晨啊，是与神交通啊，颂赞神的时刻啊。那大声给朋友祝福啊，这种虚伪不合宜的祝福啊，反而可能会成为咒诅哦。大声啊，表示言过其实啊，会使人产生骄傲而跌倒。大声为朋友祝福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富塞对亚沙龙说啊，燕王万岁，燕王万岁啊，他去找机会破坏亚西多虎的计谋啊。所以 大声给朋友祝福，这个不是尊心的、啊、所以 有人、哦、一大早就对你讲大声讲祝福的话，你要小心啊，这种人你要防备啊，他可能心不怀好意啊。好，十五节到十六节啊，这里谈到啊，大雨之日连连滴落，和争吵的妇人一样，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，也是右手抓油啊。这里有讲了比喻啊，大雨之日连连滴落啊，这个下雨的时候房子漏水真的很讨厌的啊。那么和争吵的妇人在一起也是一样啊，令人讨厌的啊，难以忍受嘛啊，因为争吵的妇人啊，唠唠叨叨嘛，哦，整天呢、啊、话讲不完啊，就好像下雨的时候漏水一样啊，嘿，啊，那你想拦阻他，啊，便是拦阻风了、啊，用这个哈、啊，这一句话哈、啊，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，要他安静，犹如拦阻狂风了 啊，狂风你想要拦他，不可能的啦，啊。或是用手抓一把油，用手抓油滑滑的嘛，哈，嗯啊，所以你要拦阻风，你要抓油是抓不起来的，油不是用手去抓的，你抓不起来的啊，啊，滑滑要去抓，抓了油还是落掉了，抓不起来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争吵的妇人是令人讨厌的了哈，哎，这两节经文哈、啊，这个讲起来是所罗门的经验谈哈、啊，因为他有这个挥七百兵战啊。挥三百兵七百哈，还加上王后一千零一个啊，所以这些女人在他旁边吵得要命啊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才会讲这种话了啊。好，十七节哈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啊。这朋友相感哈，这个相感在我们圣经的小注写原文就磨朋友的脸了。磨朋友的人就是互相切磋的意思嘛，朋友相感就是磨朋友的人，朋友之间呢、啊、借着互相切磋砥砺啊，能够塑造更好的品格了、啊、所以论语啊，孔子曾经讲过益者三友，有直有量有多问啊，跟正直的人做朋友啊，他可以规劝啊我们的过失啊，跟诚信的啊良善的人做朋友，他可以做我们的楷模啊，跟这些博学多闻的人做朋友可以增加知识啊，啊，所以朋友互相切磋啊，就好像铁磨出很锐利的刀来一样啊，哎，所以交朋友要谨慎哦，交到好朋友对你有益哦，交到坏朋友你会被带坏了啊。这箴言里面有很多经文有关交友的事情啊，你也可以自己找一找看一看啊。这十八节啊，十八节这边谈到啊，看守无挖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了。啊，这一节经文是劝人啊，要殷勤工作，将来必定有收成了。忠心侍候主人呢、啊，就会得到主人的器重了。你看守无花果树，你注意去看守它哦，定时间浇水啊，加肥料啊，哎，它长了很多无花果，你可以吃树上的果子啊。那你对你的主人、啊，然后很忠心的去殷勤的侍候它，那主人呢、啊，他会看重你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在箴言二十二章的二十九节就谈到啊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的人面前。好，十九节啊，水中造人彼此相符，人与人心也相对啊。这个水中造人啊，水里面啊，这个水会造人的影子出来啊，水里会造出人自己的脸啊，这个内心也反映你自己的啊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、啊，这个、在原文希伯来文呢、啊，可能比较难翻译、哦、所以就有不同的翻译、啊、李正中译本翻译这脸、哦、脸面对脸面怎么样，人心对人心也怎么样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这水里照出自己的脸，内心反映的是你自己。当代圣经翻译这水能反映人的样貌，人心也能反映他的为人。新译本翻译这水怎样映照人面，人的心思怎样反映其人、哦、 这个诗高一品翻译就是人心不同犹如其面、哦、好了，那么这个不同的翻译我都把它抄出来、哦、那可以比对一下、哦、那这样、哦、按照不同的翻译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、哦、这个何侯本跟李正中的翻译、哦、可以解释做人在水中照脸、哦、照出来是自己的面貌、哦，那人心对人心也是一样，你心怎样待人啊，人也怎样对待你。你待人好，人也对你很好；你待人不好，人也当然也对你不好。所以主耶稣才告诉我们了、啊：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啊，你们要给人，就有必给你们的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倒在你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就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还有三十八节，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训。那么如果根据现代中文译本跟当代圣经还有新译本的翻译，人在水中照脸，那水呢把你真实的面貌就反映出来了。同样人的心思也怎样反映其人、哦、所以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说，他的心怎样思量，他的为人就是怎样、哦、主耶稣也说过了，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好，那如果根据诗高一本的翻译、哦、诗高一本是翻译说人心不同犹如其面呢、啊啊、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很多，但是每一个人脸孔都不一样、啊、你很难找到两个相同面孔的人、啊、虽然是双生子也有不同的地方、啊、所以没有两个人长相、啊、完全相同，但人的心也是一样、啊、没有两个人的心完全相同，个人所盼望的，个人所祈求的，所需要也都各不相同、啊、个人的性情性格也都不一样啊。哦、所以人心不同犹如其面、哦、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了、哦、默祷免继续上课。现在我们看二十七章的二十节，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、哦、这个也是比喻的、哦、阴间和灭亡永远不会满足，那人的眼目也是一样不会满足。以赛亚先知啊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我们看以赛亚书五章十四节。以赛亚书五章十四节，故此阴间扩张其翼，开了无限量的口。他说阴间啊扩张其翼，开了无限量的口。所以箴言这一段经文啊，二十节这一节经文，这个所罗门啊，他以阴间和灭亡来形容眼睛的这个贪欲啊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啊，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啊，那个成语的欲尽难天哈啊，这个啊，哎，传道书说啊，这个传道书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有谈到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啊，这个人的欲望啊，真是无止境啊。贪财的意念会让人陷在迷惑里面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，到最后呢，就存在败坏和灭亡当中。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，保罗也这样勉励我们。他是以阴间和灭亡来描写人的眼目，也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。阴间灭亡，再多的人到那边去都是填不满的了。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阴间冥府填不满了，人的欲望难满足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看二十一节，这一节谈到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称赞也试炼人，鼎是在炼银，炉是在炼金、啊、用 鼎用炉来炼金银，把里面的渣滓啊杂质把它去掉，那纯净的金银就会呈现出来。那同样的，人的称赞哦也会试验人啊，这个好像人品的试金石一样啊，人的品格啊啊口由其啊口由人家的称赞啊，还有啊口由他对人的称赞的反应来看得出来啊。有人因为人的称赞就骄傲自大，沾沾自喜，但是也有人因为人的称赞就检讨自己，更加谦卑，更加谨慎，那你到底是哪一种人呢？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人的称赞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后果，值得我们来省思。人的称赞有时候让人过分自信，沾沾自喜，认为当之无愧。人的称赞呢，有时候会使人高估自己，以为自己厚利激情高人一等。人的称赞呢，有时候会使人半途而废，以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了，就不再追求上进。人的称赞呢，有时候会使人啊，使人呢、被那些谄媚的人情出卖，因为他们利用他啊来随其所愿。他称赞你，有时候就是出卖你，很可怕的啊！所以人的称赞你要小心啊！人的称赞对你来讲是一种试炼，好像这个火在熬炼金银一样啊！好，22节，你虽用锄将遗忘人以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遗忘还是离不了他。这个以前哈、我们在打米的时候用那个坚固哈、在打啊，还有去打那个年糕哈、麻糍要用坚固在打哈、他说你用锄哈、坚固腿压起来哈、再打一打哈、将愚昧人跟已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打一打，结果愚昧还是离不了他哈、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圣经翻译得很有意思，他说你把愚蠢人打个半死啊，他仍然是那么愚蠢，你拿到臼子里面打一打，要不打个半死他还是一样啊。这个当代圣经说，你就是把愚人放在臼里与麦子一同捣碎，他的愚昧仍然不会与他分离。所以这个比喻啊，既有幻想力的大胆说法啊，目的是在说明啊，将愚昧人啊导向正途啊，就是何等的艰巨困难啊。你虽然处心积虑、呕心沥血，想尽办法，也没有办法让愚昧人脱离他的愚昧。你把他放在臼子里面倒一倒啊，把他跟麦子一起倒碎了。他的愚昧仍然没有办法与他分离了，所以愚昧人你要让他改变还很难了。好，23节到27节，这是一段，这一段是比较有系统的。23节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。24节，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。25节，甘草割去润草发现，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。26节，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。27节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也够你的家眷吃，且够养你的婢女。这一段经文是在描写巴勒斯坦这个迦南地的生活风光。只要殷勤工作，必能够蒙神看顾，蒙神赐福，可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箴言的目的是要教导人做智慧人，所以这一段经文也是劝勉人做一个殷勤务实的人首先23节告诉你要做好分内的事。所谓务实，就是做好目前该做的。 那你既然身为牧人呢、啊，你家里有养许多羊了、啊，所以你要知道羊群的境况。哦，你家里面也有牛啊，你要料理你的牛群，啊、哦，你要知道羊群的境况啊，认识每一只羊啊，不但要留心啊，还要料理，啊，要供养，要关怀，要照顾，要医治，啊、哦，那你家里有牛也是一样啊，你要好好的照顾，因为你是牧人，你家里有牛有羊啊，你要认识你的牛羊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它，啊、哦，再来24节。告诉你要认识哪个是重的，哪个是轻的，孰重孰轻。钱财不能永存，财啊、哦、宝藏也不能永远啊、哦、留到万，也不能留到万代啊、哦。钱财虽然重要，是生活所需；宝藏虽然有价值，但是却不能永存啊。所以你不要追逐财力啊。哦，不要追逐钱财名利，世俗的这个虚荣富贵啊，这是短暂的，是不可靠的，哦，所以说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？哎，哪个重哪个轻啊？你要好好的认识，哦，钱当然重要，没有钱你就不能生活啊。但是你够用啊，哦，你要有知足的心啊，不要一直追逐钱财名利啊。世俗的虚荣富贵，这个是短暂的啦，是不可靠的啦。哦，好，再来25节哈、啊，到27节，哎，可以享用神的丰富了。啊、哦，甘草勾气啊，润、哦、草发现啊，这是啊、哦、周而复始的供应啊，啊，这个神呢、啊、会周而复始来供应你。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。这个是神丰富的供给，啊，所以殷勤工作的人呢、啊，神必有丰富的报赏。所以山羊毛啊，羊羔的毛啊，可以为你做衣服，哎，这个很温暖啊。山羊为你做田地的价值，哎，这个你可以拿去卖啊，可以得到很多钱。母山羊奶够你吃，也够你家眷吃，也可以养你的婢女。哦，这个真是丰衣足食啊，啊。神恩丰盛啊，这个就是殷勤务实的人所得的福气啊！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你哈，啊，这个做人哈、啊、要殷勤工作，要务实啊，这样才能够得神的祝福。哪个重哪个轻，你要看得清清楚楚的啊，做好分内的事。好，再来哈、啊，我们。这一章哈，这一章还有很多哈，我们可以拿来做讲道资料的哈。比如说这一章里面有几节经文哈，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哈，啊，告诉你要尊诚待人哈，尊诚待人啊。第一啊，你要说尊诚的话啊。14节哈，不要虚伪的祝福人。21节，不要虚伪的啊，虚假的、虚伪的称赞人。啊，要说尊诚的话。第二，尊诚的责备啊，你要责备人，也要尊诚的责备啊。这是5节跟6节所讲的啊。再来，你可以讲啊，你说尊诚的话，但是你要劝勉人的时候，也要尊诚的劝教啊。这是9节所讲的啊。然后最后，你可以谈一谈。尊诚的邻舍，强如远方的弟兄了。哎，你跟你的邻舍和睦相处，那你碰到好的邻居啊，那真的比你远方的弟兄更好啊。远亲不如近邻啊，尊诚待人啊，说尊诚话啊。14节跟21节，尊诚的责备5到6节，尊诚的劝教9节啊，尊诚的邻舍，强如远方的弟兄10节啊。你要讲到的话，你可以有4个大纲可以去发挥，啊，那么这一章里面也有讲到朋友了哈，啊，9节有谈到啊朋友诚实的劝教，啊，10节谈到你不可以离弃你的朋友，啊，17节谈到朋友呢可以互相切磋，啊，14节谈到尊诚的祝福哈，来要尊诚来祝福你的朋友，啊，这个跟朋友有关的经文啊。 也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28章。